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雅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博士赵倩医生。赵倩医生毕业于中国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经过6年的严格培训，赵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又继续在第四军医大学深造硕士和博士学位。在21世纪之交的初春，赵医生作为交流学者赴美留学，从事细胞生物及抗病毒新药的研发工作。在从事科研工作的6年时间里，他发表了12篇科研著作，并得到广泛的引用。在医学院学习阶段，曾经翻译编辑国际心血管疾病专刊的最新论著，发表摘要、编译和综述达数十篇。基于对临床工作，尤其是对心血管疾病的诊疗的不舍，赵医生又重新捡起书本，开始踏上复考、内科住院医生和心血管专科医生的培训之路。挥指间8年过去，赵倩医生先后在西奈山斯坦顿岛医院内科、布鲁克林的纽约州立大学下州医学院心脏内科培训。专科医生培训结束后，赵倩医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圣法兰西心脏专科中心医院的青睐，成为圣法兰西心脏专科中心医院主治医生。这所医院位于长岛的西部，是心血管疾病的专科医院。医院每年开展上千例心脏手术、上万例心脏支架微创手术、心律失常的平射手术、起搏器和除颤器的植入，在全美也位列前茅。在这所心脏中心医院的主治医生工作，更加丰富了赵医生的临床经验。赵倩医生又同时担任了圣约翰医院心脏内科代主任。身处大都会的纽约，人口基数大，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尤其是各样疑难杂症病例，对医生的成熟至关重要。赵医生拥有美国心脏专科特考文凭、核子心脏专科特考文凭、心脏超声特考文凭、血管超声特考文凭、心血管 CT 扫描特考文凭和内科专科特考文凭。目前他在圣法兰西心脏专科中心医院又同时担任圣约翰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生。为了进一步服务广大华人社区，赵倩医生在法拉盛开设私人诊所，主治各种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衰竭、心律失常、心脏膜瓣疾病、心肌炎、外周血管疾病、颈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尤为重要的心脏疾病的预防和保健。诊所备有心电图、24小时心脏监测、运动平板心脏应激试验、心脏彩色超声和颈动脉超声。如需其他监测、操作和手术，赵医生可以帮您联系全美一流的心脏中心圣法兰西医院。诊所提供中英文会诊服务，接受大部分政府保险和商业保险，无保险者就诊优惠。心脏健康咨询热线：718-886-4608，718-886-460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刚才我们已经为听众朋友简介了我们今天专访的心脏科医生赵倩医生，接着我们就在今天的现场要跟他做一个访问，就很多有关我们心脏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的心脏病的一些患者跟新冠病毒会不会有一些密切的关联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采访的其中的一个重点。您好，赵倩医生。
啊，您好，陈辉。
刚才做简介的时候，我发现您在国内的时候接受这个医科，尤其是心脏方面，跟你再到美国来从事这个心脏方面的工作，感觉到美国跟在国内华人的病人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差距，尤其说他们在心脏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这两年呢，因为是在美国呢，是发达国家，所以呢，这些现在当然国内也是这样子了，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些高血脂啊，这些病呢，慢慢的增加了，那还有肥胖呢，也都比原来增加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讲，这些病都属于富贵病，那现在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心脏病是越来越多了。跟国内比呢，比如说风湿性瓣膜病，这个中国会多一些，亚洲地区也有，那美国呢就相对少得很多。
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美国人很胖 很重，你就会想到说这个心脏相对来说是不是就比较容易钙化啊、衰老啊，比起我们华人来说，他们的生命就比我们显得要比较短促，因为他们的体质的关系。
啊，是的，我们是有一个就是说危险因素的评估。
嗯，
那比如说呢，肥胖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是是，
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我们华人呢，尤其是华人的男性呢，
嗯，
抽烟也是一个我们，
哦，
对，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是我们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刚才讲的肥胖，那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醇，还有吸烟，另外呢就是不运动，比较天天的就是我们说的总是比较静止的这种生活状态呢，
嗯，
也是对心脏病有危害的。
是，我知道您现在在法拉盛也有自己的诊所，专科就是在心脏方面。一般来讲，华人是不是他们的生命过程对心脏是比较注意的，还是比较不注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心脏在跳嘛，心脏不跳了就不行了。可是我一般感觉华人反而对心脏没有那么的重视，反而是比较注意到肝，中国人有肝的问题，
对，
也比较注意到肺，因为中国人喜欢抽烟，或者是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嗯，
所以得肺癌的人很多，
嗯，
可是我们很少会讲到心脏没有癌症吗？
心脏
有
非常，
哦，
非常非常少，非常少。我还有一个年轻病人，五十出头的，他有一个良性的，就是心脏里面长了一个良性的肿瘤。
哦，
对，所以，
啊，
对对，
这
个很少见，
很少，
很少见。我总共才见过两例，一例是我在医院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
嗯，
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典型。
嗯，
我们做一个超声波，一看他心脏里面长了个东西呀，他跟着跳，嘟噜嘟噜，他总在动啊。
哦，
这个病人的
是个肉瘤，
是个肉瘤，
哦，
是的，它叫粘液瘤。
哦，
对，他只
是
做一个手术，那这个必须要切。做个手术把它切掉，因为这个人很年轻，他五十多岁，
心脏可以打开来，可以切。
哦，对，是的，是的，五十多岁他就住了，可能也就不到五天院就出院了，因为他身体状况很好。他的症状呢，就是像刚才可能像您说的，因为这个是个女性，本身呢，女性在这个年龄段呢，她又没有其他的这些不良的嗜好，
对，不抽烟，
身体也蛮健康的。
嗯嗯嗯嗯，
可是他有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比如说上楼有时候会累，好像有时候又没有，有时候心慌，有时候他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不舒服，
嗯嗯，
反正今天有不舒服，明天又没有，反正就是搞不清楚。去看家庭医生也说，哎，这么年轻都没什么事情嘛。后来，有几天呢，他有点感冒了，然后就是他自己说上楼实在就是觉得累得不行。就上不动，
就
觉得
没气力，
没气力。最后就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说看一下这个心脏，因为我们常规的只是看一下。那个眼睛一看，哦，左心房里长了一个粘液瘤，很大。它这个心房的粘液瘤呢，它随着血流呢，就会因为心房打开是二尖瓣，打开进到心室，它有时候会堵住呀，这个瓣膜嘛，它就跟着进去就出去了，就来来回回，你看着跟着它就走进来走出去。
哦，还是这样，
它很大的，它有一个就像我们怎么说呢，像我们一个西瓜一样的。它后面有个地长在那个心房壁上，就时间隔的，就房间隔的壁上，然后这个前面这个
小肉球会
动来动去，
动
来动去，这个很简单的，直接找一个心脏外科医生约好手术，把图片给他，告诉他什么样子。因为他年轻嘛，所以我们术前的这些准备都做好了，他就当天早上是第一台做完了手术，第二天的下午晚上他都跟我打电话说已经全部拔管了，而且医生说你可以开始吃点东西了。
哦，这样子。
对，所以可能也就不到五天就出院了。
是是，
嗯，
如果我想听众朋友啊，我们听到这儿就会觉得心脏对一个人很重要，心脏不跳了你的命儿就没了嘛，
嗯，
对不对啊？可是呢，在你的心脏里面居然长颗瘤，手术弄掉之后它居然没事儿。
这个左房粘液瘤这是比较常见，我有两个病人是这样子的。
哦，是是是。
另外一个是做过手术，在我这里就是跟踪复诊的，
嗯，
不是我发现的。
嗯嗯嗯嗯，
那这种绝大部分99%都是不会再长，很好，也有恶性的，恶性的极少极少极少。
所以要告诉听众朋友，当你觉得喘不过气，或者是觉得很弱，心跳有问题，这些征兆表示说你的心脏是有了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要给医生看了。
对，我还有一个病人也是才40多岁，也是这样子，他总说他是在一个零售店，一个卖鞋的店，
嗯嗯，
所以他有的时候要去仓库里去拿鞋子，
嗯，
客人要鞋子，有时候会跑呀，会 上下搬东西要找东西啊，他有时候会觉得心慌慌慌一下，有时候会觉得气喘不上，因为他才40多岁一个女性，所以也没觉得。后来也是冬天，他好像有点感冒，他说我实在是这两天好像很难受。其实我们一看呢，也是这个超声波也是非常简单，它是一个风湿性二尖瓣狭窄。
哦，是的，
对，
是是，
所以后来呢，他这种风湿性二尖瓣，就我说风湿瓣膜病呢，我们亚洲比较多，美国很少。
嗯，
那他这个瓣膜就是太窄了，血过不去，所以会心房里会增大，他有时候会得房颤，他很年轻都有可能，他有时候会有一过性的，
是，
但是他很快也就好了，所以抓不住，他也是反复看反复，后来呢才来了心脏科，这个也很简单，做一个超声一看就很明显，他完全符合已经到重度的狭窄。
哦，
那我们因为他年轻嘛。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这个瓣膜呢就得换掉或者是手术。
嗯，
他不想换瓣膜，换了瓣膜因为他太年轻，我们生物瓣呢只能用15年左右或者最多20年。
哦，还要再开一次。
对，金属瓣可以用一辈子，可是要吃吸血药就很麻烦。
嗯，
那他呢，他这个瓣膜呢还好呢，就是他符合一些特点呢，他可以用气球进去把它扩开一下，它就太窄了，走不了，血过不去。
嗯嗯，
那这个我们找到这么一个专科帮他做这个手术的，把他个气球进去撑开，然后这个瓣膜就好很多，他这个血流就通过去的多。
嗯嗯，
做的这个维持的好的话，可以5年左右都没有问题。
我想在我们今天一开始听了赵医生做了一些实例啊，在他经手的一些病人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心脏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的生命如果心脏不跳了那就没了。但是呢，以现代科学，以现代的医学手术，我们刚才听了赵医生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心脏虽然有一些问题，它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比起20-30年前啊，现在的心脏的治疗已经是比过去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呢，我想在一开始我们举了几个小例子之后呢，我就请赵医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心脏从出生就开始跳，一直到我们走，它就不跳了。那么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哪几个重要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在一个适当的合理的一个运作当中，提醒我们大家注意，不要等到你心脏病很严重了才会想去看医生。
哦，是的，是的，
好不好？请您来帮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但是有点难度啊。
嗯，
在从人的一生中要关注自己心脏，还是
我们从这样吧，我给赵医生做一个话。一个就是说孩子出生到他12-3岁到青少年时候，妈妈可能要注意一些他的心脏有哪些比较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孩子从青少年到了30岁，他到了壮年年纪，心脏有哪些问题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了。接着呢，我们人生就迈入了社会，我们有很多应酬，我们吃喝玩乐，抽烟喝酒，变胖，或者是开始有家庭的负担，然后工作也很辛苦。
对，
那这个时候容易得什么样的心脏病？那么我们最后就谈谈老年了。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很具体的再谈，但是呢，我想赵医生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不同的一个年龄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在心脏方面会碰到哪些很重要的问题，而绝对不可以轻忽。我就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说他有心痛啊干嘛，但是他老觉得撑一撑就过去了，可是等到真的心脏病发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就要救都来不及。
是是，所以呢就说这个小孩子呢，确实是啊，小孩子大部分来说呢，一般呢都是先天性心脏病会多一些。
就是在妈妈娘胎里面就心脏发育不全。
对，有一些呢是出生呢，一般我们说呢就是10%，10%，就是说你比如说出生有一些轻，就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就是说有个洞没有长齐的。那有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呢，他比如说出生一个月，他还有机会可能会长齐，在1岁以内还有可能。那这个大概都是 10%，10%， 这就是10%，10%，然后在出了1岁以后可能还有这么一点点几率。一个呢就是说呢要看父母，比如说父母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也会不是100%，只是会增加一点点可能的危险性，就孩子会有。现在呢他有那种胎心的、胎儿的心动超声，就是胎儿就可以做，他就可以提前帮你判断。然后另外呢就是儿科医生呢，他们小 baby 的时候他会听啊，他会看到有些杂音很明显，他也会去检查。那这些是一般是 先天性小孩子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多一些。那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到 teenager 以后呢，这个就要注意生活的规律，我觉得。孩子在家呢，我觉得可能还比较好管，比较听话一些。那如果他们去上大学了，去上学了，离开家庭呢，有的时候就我觉得蛮关键的是要跟他们讲这个注意生活的规律，因为有的时候不可以觉得自己年轻就把这个身体哈就当成一个可以随便的折腾的。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病人，我有这么一个病人，就是刚才陈慧讲了说猝死，你知道我们这个猝死呢，就是说前一段不是有一个那个影星不是演电影跑着跑着不就也是猝死了？
对，
这那我有一个病人，这个小伙子长得也很帅呀，个子也很高啊，1.8米那样子，他就有过一次经历，就是猝死。他现在才刚刚也就30岁吧，还不到30岁。他当年呢，就是在雪上好像是不是上学的时候，
上学，
他自己跟我讲。我们说的猝死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人呢没有血压了，没有心跳了，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室颤。对，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室性颤动，是那室颤呢就会是猝死的。他讲呢，他说他可能就是在Black Friday， Black Friday 在外面等，跟朋友一起在外面，我说你怎么会别人发现你，怎么救了你呢？他 Black Friday 在外面排队等着，突然一下人就倒下去了，很多人就那个商店快开门之前那就叫了911，然后呢就送到医院，医院查了很多，只是当时看到他是室颤，然后就除颤，就是我们电视上演的这种除颤，除了以后他就救过来了，但是检查什么都没有问题。后来他自己讲呢，他说他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他连着几天没有睡觉，他又喝什么红牛呀咖啡呀什么，跟朋友一起呢就去又去 shopping， 就在那等。所以呢这种呢就是说睡眠的缺乏，生活的不规律，你觉得你的身体还很强壮，可是你已经把它耗到了最后一下，对，这一下呢心脏就已经就要变成了猝死。还好呢它是周围有就是有旁观者，有 witness， 你要一个人在家里或者一个人在那里，那就没得救了。
好，那类似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年轻人的病症啊会发生，我相信有些年轻人或者是有些人有的时候去工作，然后没天没夜的去熬夜，然后精神又很紧张，这种是不是同样也会造成这个心衰竭会猝死？
也会的，这些也会造成心律不整。我们有的时候有时候他身体会给你一个信号，或者有心慌呀，或者有不舒服呀，头晕呐，其实他已经在提醒你。像我说的这个小伙子呢，那因为他有过一次猝死了，我们就等于心脏死亡，那我们查不到原因，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如果我有具体的原因，我们可以纠正这个原因，治疗这个原因。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是已经有一次，我们要做二次预防。那这个人就是说他发生这种室颤，这种非常危险的致命的这种心律不整的原因，那可能是他这种没有睡觉，但是我们不敢排除啊，一定是。所以这个小伙子就装了一个除颤器在身上，就
是
万一他要是有这种室颤，我们会给他这个除颤器里面告诉这个除颤器什么样的心率呢，我们认为他可能是室颤，就会给他电击一下，就帮助抢救他生命。所以小伙子也很委屈，他自己说他就带着这个，但是没有人敢说
你已经不需要了，
对，你不需要了，如果万一再来一次，那
对对对，
那谁也不敢讲这个话呀。
他原来认为我只是那几天特别忙，然后我又喝了这个兴奋剂等等，
对，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征兆其实也是提醒了他。
是的，因为别的人可能也这样子，因为每个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呢，很多呢也不能跟别人比，因为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或者每个人的程度也不一样，那有的人他这样子没有事情，那你这样子有事情，那你就是 high risk， 你就是非常高的危险，
对，
那你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的，绝对不可以的。
这是青少年很容易得的，一般来讲我们到了20几岁30岁，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年轻力壮又做生意，有些人生意做得还特好，然后就应酬太多了，然后又打麻将又喝酒又什么的。那像这样子的青少年或者是到中年这段时间的男性的人，是不是最容易得心脏病的？
这个时间段 男性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心脏病有一个危险因素，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讲了一个评估，那男性呢高过40岁就算是危险因素了。
嗯，
尤其是我们亚裔的男性，我们中国男性容易喜欢抽烟的多，应酬的时候抽烟
喝酒。
对，那我们说的喝酒呢，其实是我们是允许你少量饮酒的。那我们说什么样叫适量的呢？少量就是说一个一听的啤酒，就比如说12盎司的那种一听啤酒，或者是一杯红酒，或者是一两白酒，就是那种高度酒，每一天呢这样子的，或者啊，我刚才不是讲的所有的加在一起，那这样的就算还算是可以适量饮酒。那我们说的那种 binge drink， 就是说你喝的，比如说我有的病人像我们戒酒的那样的病人啊，他喝gallon 的酒，
哇
啊，对，我们就这样子喝的，那这种就很容易引起心律不整的，而且还有酒精性心脏病，有很多会引起。另外呢，现在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那这些就是吃喝应酬呢，会慢慢的让这个糖尿病啊，让这个心脏病呢，都发病越来越早了。我最近几个病人告诉我，他的孩子在国内30多岁心梗。什么搭支架的，什么病人都，我那病人还都没有事情，但是他告诉我他的孩子都有，最近就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段时间，就有两个病人告诉我，他两个孩子，两个人都是30多岁的，都心脏血管堵。
您刚才讲到心脏血管堵了，这也是心脏病里面最危险的，连这个心跳跳的不稳，还是说心脏的血管堵了，这两者哪一个最危险？
猝死呢是这样子，猝死呢一般原因呢都是我们讲的室颤，室性颤动。
对对，
室颤呢它的结局呢就等于是心脏不跳，因为它心脏的心室呢它在乱颤，比如说它的心跳达到200-300，那等于它的结果就是没有把血泵出去，心脏就是一个泵，
哦、对， 对对，
要把这个血泵出去，
对对对，
维持全身的血液循环，
是的，
供给全身的组织，尤其是脑部，你可以清醒。那一室颤呢？人的意识就没有了，因为他这个脑子没有供血了。那室颤最常见的原因引起呢，其实就是冠心病，就血管堵了。
嗯，
比如说急性的堵，它就会引起这种心律不整。那还有其他的，就我们说的心衰病人，或者说是，电解质极度不平衡，比如说突然他这个低钾或者高钾或者什么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这种的，
是是，
也会引起
心脏病最终导致死亡，就是它本身因为有这些前因，但是这些前因会发生，一定不会说是突然来的，它是不是会有一个累积，也就是说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到了中年的这一段时间，他没有去特别的注意它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却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它，就容易促使我们的心脏跟你说我要罢工了。
哦，那是的，我觉得这个道理
是
您解释的非常好。所以呢，因为在美国呢它这个医疗体系比较完善，
对，
那其实家庭医生呢就是这个就是 gatekeeper，就是说他呢是您平时日常的这个保驾护航的，他有什么事你要定期的体检，那提前就发现问题了。
在你看到这些心脏病人的时候，他们多半是刚刚开始呢有这个心脏病，还是说已经拖了一段时间有一点慢了才来看你，你会怎么样提醒有心脏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看病的时间，越早越好，是不是这样？
哦，是的，是的，大家就说都有，两种都有，因为现在呢，整个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量很大，各方面都有，所以有些人呢，他比较关注呢，他就会提前一点。你比如说，我最近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就是两个典型，就是一个呢，他就比较关注，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工友吧，他那个工友呢是我的病人
啊、
然后呢
是
也是。在干活呀走路啊，他会觉得气喘，会觉得胸闷，会觉得难受，他照了肺什么都没有问题，后来一查呢是血管有堵塞，而且堵得还蛮多，就不能做支架了，需要搭桥，就搭了桥、那这个人来找我呢，他说哎，我和他的症状很像啊，
嗯嗯嗯，
对呀、而且呢你跟他讲也很容易讲明白，他听你的。
是
那我还有另外就是这个病人呢也查呢也是堵得很厉害，
嗯，
那也搭桥，这个礼拜已经搭完了。
是
那同时就是这一个一周还有另外一个病人，他也是这样子的症状差不多，可是呢 他就非常的不相信，就这么讲。
所以我有这么严重吗？需要搭桥吗？
昨天我还跟他讲，因为他已经我们去做了造影，他基本上都是堵，就三根都堵啊，有一根是100%。他说我怎么会有这么严重呢？我需要搭桥吗？那医院呢就说，医院说你这个这么严重的啊，你要赶紧搭桥。他不愿意，他要出院。那个病人呢就比他早两天去医院，那个就很同意，就待在医院里，然后就已经做了，现在都已经做完了，今天又出院了。那这个呢怎么讲都讲不通，签了一个就是一个拒绝，觉得就然后就出院了。所以呢医院也跟我打电话说，你这个病人他拒绝治疗，我们叫 against medical advice， 就是你拒绝我们提供的意见。那我昨天也跟他讲，我说是这样子的啊，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你不能耽误您，就是说那有问题我们药也用，他的意思说我能不能用药啊，把它化开呀，能不能怎么样呢？我说这个目前还不行。对，目前还真的不行。所以我说如果你有意见，那所以我们中国病人也是哈，因为有的时候他有受到语言的限制。可是像在弗拉盛啊，像我们大纽约地区呢，很多的中国医生，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样子你不要耽误你自己。
是
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一家之言啊你不太相信，你可以换一个医生再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叫第二诊疗意见，就 second opinion。
对，
你可以第二诊疗意见，甚至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有时候还有第三诊疗意见，就是病人说，比如说这个说这么大一个手术，他说这么大的手术要开胸，要搭桥，要搭三根都要搭，你觉得我都要做吗？那如果我觉得是，可是你不相信，你不想做这么大一个，那您换一个医生，如果他也是觉得，那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有，就是说碰到第三个意见，他觉得还不相信，他再换一个再看看。这个呢保险也是同意的。所以如果您有这些问题呢，就是说跟病人讲也是，你不要耽误你自己，因为这个病是你在你身上，它会有危险，而且危险很大，或者有突然死亡呀，还很年轻，这个病人也是50多呀，不到60岁的，非常年轻的病人。所以我说如果您不放心，你把所有的这些光盘啊，所有这些资料呢拿去，可以再换一个医生再看。
是，听赵谦医生这样说，我相信听众朋友啊一定也会觉得赵医生已经是非常非常着急，替他担心担得不得了了。可是这个病人这样的坚持，什么原因？是不是他们觉得，因为或者是我们华人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总觉得这个心脏啊或者怎么样，他老觉得自己感觉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是不是的确在不发病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没事情的感觉呢？还是
所以说这个症状你要观察，这个病人其实他是有症状，因为我们做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呢，就是说您自己也可以自己测试。那心脏呢，刚才我们讲了，你心脏是供给全身血液循环
的，是
如果你坐在那里静止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心脏不需要跳很快。那如果你走路爬楼，你运动快一点，你心跳会快的。那这个供血系统也是一样的，因为你心脏要跳得快了，那这个供血就要供得多了。
对，
所以呢你自己测试一下你自己，你跟你同龄人跟自己比一比，如果你走不了，你运动
走不动了
啊，这个病其实是我们跑步机那天走路的时候他就已经喊他不行了。那我说你这个心跳还没有到，我都扶着他推着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他其实是有症状。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自己减慢速度，会自己想办法，这个这种呢叫稳定性心绞痛，就是说呢我这个供血不足，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堵，所以我只要减低活动量，那我就不会有症状。
是，
所以我有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病人，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我推孙子去幼儿园，我走快了5分钟我这个胸口这块不舒服，我走慢了可以走7分钟到10分钟，然后我会有不舒服，但是我坐下来休息几分钟我就好了，
我又好了。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稳定性心绞痛，它大概最后做出来好像有只有一根血管堵，大概是90%。所以它就是你跳到它供血供不上去了，供到一定程度，它心跳到这个它供不够了，它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是，
那我们讲的急性心梗是什么呢？就说它突然一下呢这个血完全堵住了，那心脏还要运动还要跳，可是它又没有血液供应，所以人会觉得痛，人会觉得不舒服。这种痛呢怎么讲呢，不是我们讲的经常病人跟我说，哎呦我这里刺痛啊，我这里绞痛啊，或者我这里哎就这个点很明确的，那这些都不一定是的。那我们心脏的这种痛呢经常是一种它叫内脏痛，内脏痛呢经常是一种 闷闷的说不清，我病人说哎呦真的说不清楚，我就是难受，而且他定位很不准确。如果你可以告诉我准确的在这个位置，或者说哎我压一下，我说哎就这个地方痛，那我们就讲恭喜你了。这个不是，因为这个这么明确的定位，这是体表，这是神经肌肉骨骼这些东西可以这么定位。
是
那心脏痛呢，教科书上是这么讲，他说像一个大象压在你胸口，或者像什么，就是说你闷闷的，你气上不来，甚至有些人会伴随着比如说出冷汗不舒服。比如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第一次来看我，他跟我讲他星期天的时候，因为星期天没有人开诊哈，他女儿打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我说你去那个一个地方做个心电图，要不看看，或者去医院，他没有去，他觉得后来还好一些。他难受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我坐着也不舒服，我躺下去不想看电视了，我躺下去睡觉他还是不舒服，就会觉得人怎么也说不清楚，这个也有点出冷汗，
出冷汗，
对、
哦、
就很不舒服、但他就是血管堵的就已经这个快没有血流的时候，你就很难受，就是非常难受的。那他这个血流过来呢，就比如说没有完全的，他是99%。
哇！
所以当天他一来，我们那个心电图跟原来的老，他没有完全梗住，还没有到梗，可是已经很明确。我说赶紧去医院，所以就赶紧做。他只来了，因为他前一天的症状，所以大家要体会这个痛的感觉啊，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心脏的这个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会让很多人，因为他不是规律性的出现，而是突然的出现的时候呢，其实那是最危险的，表示你是严重了。
对，我还有一个病人，他也是哈，他很好，身体非常好。唯一的一个就是大概不到70岁，身体非常好，还去上班，还去干什么 full time 啊？我只有一个就是抽烟。
哦，
他大概一两年前看过我们，然后后面呢也没太看，因为他要上班呢，他身体很好，他没觉得。后来他自己跑回来了。哎，我最近这几天怎么会经常不舒服呀？就说不清的不舒服，就他讲那个症状哈，我就觉得很害怕，很像。那我们让他走走路，让他供血，结果他自己当时他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心电图已经非常不好，就是已经心梗的那种。
哦，
那我们就赶紧停下来，然后紧接着心电图就非常就很乱，还好就平静下来了。他说我不去医院。哦，他说我在家比这个症状重多了。我说你一个人住在家里就很危险，结果果然是，就是我们有一根血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到过，我们有一根血管叫寡妇制造血管。
嗯，
就是说这个会死人的。对，因为它叫 widow maker， 就是说、
哦、
那您去世了、
哦、
那剩下那一位就
对对对
对
widow，
就是说就 widow maker， 所以那它就是这一根血管，这根血管基本上如果这根血管堵的话，就我讲这根血管的危害性，因为它主要供给，它叫左前降支，它主要供给的是心脏左心室的前壁，就主要的心肌收缩的力量都在这儿，所以呢很容易死人这一根血管。对，所以他我因为我一个中国病人回来跟我讲，他说这个叫有一个医生跟他讲的，说叫寡妇制造血管。
哦，是是是，
寡妇血管，他说对，
是是，
所以这个就很危险。
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讲了将近有半个多小时了啊，我相信我们对心脏的了解大概也只是一点点，因为心脏呢是我们从出生从妈妈的身上带过来，给我们带来生命，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一生当中，心脏是最辛苦的，因为它从来不能休息，它一定要工作。可是呢，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心脏，所以在初期有很多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疏忽。那么等到最终它已经造成了致命的疾病的时候，要想换心意大概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对不对？
那倒是，我还真有两个病人在等
在等换心，
在等换心。
哎呀，真的是。所以呢，我想今天赵医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谈多少之一，以后我们可能要谈之二之三。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现在正在工作的人，碰到这种新冠病毒，在目前好像新冠病毒对我们的人的心脏方面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而增加有心脏病征兆的一些人呢，会在这个新冠病毒当中会因为受到感染而不幸死亡。我想我们今天就这个题目再来谈谈好吗？
好的。那新冠病毒呢，就是说主要呢还是肺部的感染居多。那新冠病毒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很担心的心肌炎，这一点来说呢相对还不是报道的特别多。因为以前呢我们 就是我们人呢接触很多的上呼吸道感染病毒，
是是
啊，那有上百种。我们其中知道的，比如像考撒奇病毒啊，什么这些的呢，反倒呢是会引起心肌炎。但是好消息就是说呢，心肌炎90%甚至99%都是自愈的，而且不会留下后遗症。当然也有极个别极个别的哈，会有爆发性心肌炎。
嗯，
那这个心衰很严重，甚至啊还有就是维持不过来，有紧急的心脏移植什么，这种心肌炎也可以重到这种程度。但是99%可能都是自愈的，而且几乎没有后遗症，所以不影响心脏功能。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新冠疫苗，打了疫苗以后会引起心肌炎的这个报道。
对，这
个
报道倒是这两天很热的。
对，这个呢，目前呢是这样子的，好像这个报道呢主要是在年轻的就是人群中有看到，而且呢是以男性偏多一些，但是它的发病率呢非常之低，以至于呢不到1/10%。所以目前呢在我有一个朋友是这个小儿心脏科的医生，他的观点就是这个发病率太低太低，可以目前呢不需要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打疫苗。那而且另外呢，就是讲的是即便是有可能有胸痛，即便是诊断心肌炎，它的自愈的可能性非常好，所以愈后非常的良好，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目前来看。
也就是说呢，因为新冠病毒我们现在需要打这个预防针，而这个预防针呢可能会引起所谓的心肌炎，但是不会那么严重，是不是这样子？
目前在成人好像都没有
没有这样的报道。
对，而且呢他就是我们心脏病协会呢这个在我看是什么时候，我还看过一次，是2-3月份的时候他发了一个通就是一个通告啊，他是讲的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你有心脏病而不打疫苗，而反倒呢是相反，是因为你有基础疾病，你有心脏病，你可以提前去打疫苗。
像目前这种疫情，以目前这个状态来讲，如果大家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如果能打针还是打针比较好。
是的，
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的病人您看啊，我最大年龄的是95岁，心脏病有很昨天才看他，他的疫苗他也打了，也没有，他也很担心，
是是，
因为他心脏病有很多问题，
是是是
都没有。那个98岁的，当然我还有一个98岁的老人家，那个身体状况更好的多啊，他打的没有问题。但这个95岁的呢，因为他基础病稍微多一些，但是打了也没有事情。另外呢，我发现比如说我有移植病人，
哦，
就是什么肝移植的，
就是，是
肾移植的，他们打了也没有事情啊。
哦，这样子。
对，我一开始对移植病人，
是是是，
因为他们要用
免疫，
那我看他们打的也没有事情。当然透析病人早都打了也没有事。
那为什么现在会禁止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这个我就不太懂。
哦，那他是这样子的，就说每一个药啊就要上临床呢，他有一个1期2期和这个临床，
哦，是是，
因为他还没有做到，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他就不能
不建议不建议。
对，他必须有数据。那我觉得我们有些病人就很担心说，你看他现在只是就是 emergency use 对吧，他没有说确定的，可是我觉得呢，你上亿人都打了，
对
我们哪一个临床的药也没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人
受试，
是是是，
对，试验对象了，所以还是安全性。那小孩子呢，他比如说剂量多少啊什么这些，他得有一个，就像我们每一个药一样的，他有一个剂量，比如说这个药的最高剂量是多少，那是因为我们实验数据只做到这么高，再高它可能会毒性，或者它因为它一定有它前面的前期的，包括细胞水平呀，动物水平的，它有一些前期的一些基础，它才说我才用到这个剂量。所以每个药呢它也是有最高剂量，不能一味的往上升，那不行的就得加别的，都是这个道理。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再多问一下这个赵医生就心脏的问题再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心脏是我们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成为胎儿的时候它就已经成型了，然后呢它把我们带到这个人世间来，一直到我们离开 他的确很劳苦功高，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更应该要懂得好好的照顾他。那么至于怎么样照顾，让我们的心脏能够功能更好，不会感染一些疾病，那么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再找时间来请赵医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经验，好吗？谢谢你，赵医生。
哦，谢谢你，
谢谢。好，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